桂三，欲证究竟八菩提，当许诸法皆空。在前面说了，这个见到以后啊，对治这个分别，断这个呢，见到要断的能取舍取，最后啊，从这个自中来讲呢，究竟呢，能够证得尽智无生智，从安利道理上来讲呢，跟十四师那不一样，自中就是中观宗呢，这里再从这个道理上进行阐述啊，这个道理建立了，始终无所遣，亦无少可立，于正信正观正见而解脱。外宗呢，就是以实有法为一，建立实有，有这个呢，对治的对象，然后起对治法，依对治法的作用，这个呢，除了所对治的，这个是实事实。中观宗观一切法空，圣义上呢，一切法无，就是一切法呢没有自性，这个无不是否定现象呢，不否定现象，而是说呢，这一切事项当中没有这个呢本质，没有这个实体，找不到任何实体，这个分别所分别了，种种细论呢，就是没有了知，没有洞察这个事实，然后建立了种种的这个取着内容，真真实实洞察了以后，转向清净，那么原有的这个种种建立啊，如梦方醒，自梦是假，那么知道这一切分别呢，本不可得，所以此中无所遣，就是这个当中呢没有所遣，有什么所遣呢？这从中观呢这个本身来说，自中来说，亦无少可立，就是也没有啊可立的，丝毫都不有，丝毫不可得，那么从证入真实的时候啊，只是什么？只是洞察实相，如实觉了，不为这个嘞错乱的实有取着做嘞遮挡了。随着这个遮挡呢扰动了，不为这些了，那么就是真实的洞察了，如实的这个觉了，于正性正观，就是于这个正性正观呢，正性正观就真实性呢，法性呢，这个依这个道理呢如实的洞察，那就正心正观， 正见而解脱。怎么解脱的？不是说有一个破除了的对象，然后经过观修破除了，升起了一个呢可得的解脱，可证的这个存在，没有可存在，没有可证，无可得相，那么就是还原清净，自在解脱。这正见而解脱呢，就是做的事情是什么？做的事情呢，只是呢归于这个真相，如实的本迹，那就是可以了。那么这个是颂呢。经此法中，诸世俗法由神简蒙，无可除遣；诸圣义法由真义蒙，无少法可安立。故于世俗正有性，正观圣义无自性之法性。那么这个长安呢，进一步呢要来解释一下这个颂词，这里不发挥的太多了，补充一些，略微讲一讲，让我们呢对于这个中观呢入手啊，有一个呢比较明了的认识。这个世俗法，中观里面呢以二谛来做观察，就是世俗谛、圣义谛。这个世俗谛呢，就是视以为真实、视以为谛实的意思。圣义谛的话，就是这个圣人通达了实相了，证得了真理了，这个如实的观察，那是圣义谛。那么这个世俗法呢，又跟世俗谛不一样。这个世俗法呢，现象就是指种种生灭变化显现的这些事情、这些现象。那么作为没有觉悟的凡夫，就是困在这些事项上，只以为实，生起实有之，那就是世俗谛了，错乱的认识了。那么在这个上面呢，形成这个了争议，形成这个神解。这个争议是什么了？就是没有的呢加上去了，以之为有。就好像这个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一样的。那这个蛇了没有足，画的人先画完了，他觉得还有时间，再给他添四只脚，那就错的了。本来你是画好了，是的，你再加上去了就不对。所以这个世俗有呢，不是地是有，这个世俗法了、世俗现象呢，因缘显现，幻生幻灭的不可得。所以这个争议边的人呢，就是争议为这个有体，争议为实有，就有争议了。那么这个神简的话呢，也包括像断灭见了，一灭永灭，究竟无有，这个是神简的。那么还有这个如幻的事实了， 不可得了，犹如空花雪月了。那么在见了真理，如实洞察，是不是说这些水月灭了，空花灭了，那么这个就导向于一个嘞，断取妄空，就是神见智，要起神见，所以真真实实来讲，当现之际无可得，那么当灭之际，就是灭了这个邪论颠倒呢，真的真是呢，这无可得灭，也是无可得，那么这个反过来的尽力实有值的人呢，那么他是倍加颠倒，没有的时候即为有，所以呢要除掉，除掉了才能够呢见得真实，这个时候才有可得，所以前面的要灭除了，后面的要升起，要有得，要可得，如实通达一中观这种来讲呢，世俗的话呢，有神解门呢无可遣出，就是世俗当中呢，本来如画呢，本来就不建立为有啊，无有神解，那么正的圣意的时候，圣意真实有没有这个呢？心生有没有心得了？没有心生，没有心得，所以真一门无少法可立。所以这个人说他证道了，开悟了，他说他开悟了，他证到真理有所得了，他得到了，那么这个还是呢，在颠倒戏论的范围里面，对相似境呢产生了取着，以之为实，以之为有，所以法心呢，法尔如是呢，就是通达真实的时候，并不有一个嘞真实可得，只是如实观察，如实知，如实见呢，心量观察了，本来如是了，所以在这个未证得之前呢，法不可得；证得以后呢，法亦不可得。这法也是不可得，平等平等，本来如此，所以与这个世俗正有性，与这个呢圣意正观呢，就是这个无自性之法。这个世俗有性呢，正有性呢，是如幻有，非实有，非真实有，所以在讲那个广论呢，后面修观的部分，那就是讲了人我观，再进一步就讲法我观。法我观的时候呢，就是与法善依理抉择推寻，那么就是要明了这个范围。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说了一个基本范围，就是世俗有和有性，这个圣意无和无性，那么这个世俗有呢，它是如幻有，这不是有体性，世俗有了，这如幻有，有呢就不是有性，不是有性，如果是有性呢，那就是世俗有自性呐，世俗有体呀，有自体呀，不是有自体，不是有性，这个圣意无，一切法空，不是呢，这个有体性的。 不是呢灭取啊无得了，这个呢王空指的什么空啊？这个生于无呢是无自性空，就是指这个呢真实观察了如实这个呢动了啊，法本不有，法本无实，就是这样子生于无，所以有的人搞错了，这个无呢就以为是一切薄无，生于无的话，所以前面讲说，分别啦，所分别啦，生于无啊，这个若取若舍啦，能生所生呢，生于无啊，不是哎，这个妄空灭去的无，薄无，完全否定的无。在其他有些地方还讲了更多了，就是说到般若的这个观呢，中观的这个嘞，道理引导啊，这个否定呢不是一般意义里面的对应性的一个否定，而是从这个真理如实的观察，事实的这个呢否定，就是否定其呀不存在的事情，龟毛透角的嘞，这个嘞，建立，就是否定这个，不是薄无的道理，那么明了了这个有和有性，无和无性以后，那就知道了，就是知道这个嘞观察的范围。这里讲了以后啊，那对这个理解呢也会有这个来帮助，所以这个于正性正观啊，就是说这个正性呢是什么性，相对显示本无可得幻化性，那么正观呢，那么正观呢就是如实观这个如幻的事实了，不生取着了，本无有真呢，无有体性呢，所以是正观胜意无自性，是法性，一者是法了现象，一者呢是法性的真理，是这样的，那么这样通达的话呢，在凡的时候相应的显现如是的这个幻有观察，在圣的时候觉了，这个离这个嘞实有取着，与这个嘞无体性法性相契相应，那么就是通达了，就是通达了，所以这个的话呢，在凡呢不减，在圣呢不增，就是说圣的时候没有这个增益，这个凡的时候呢没有损解，法法平等，如是远离增减二边所抉择之正见，若能精勤修行，精勤修习，便能现见真实意解脱二障而成正觉也。那么就是经过了解抉择升起正见，依这个正见速速的思维，修行怎么修啊，就是要明了这个道理，依道理呢连贯性的思维，反复的思维， 禅宗里面讲参究啊，参悟啊，就是依这个法理，这个呢认真的思维，剖析，不管是哪一种现象，哪一种状态，都依理推学，那么这个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到了临界点之后就开悟了，所以说呢，发起的时候依教法，依教奉行，进行思维观察，那么资粮具备，这个抉择的会有力量，对应的境啊就更加明显，所以到了这样的增上力的时候，那就进入加行位啊，加行位最后一个呢就是是第一法位，无间转入见道，通达真实，离了戏论，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是能现见真实义，解脱二障，就是烦恼障、所执障，这烦恼障呢，就是三界烦恼啊，所执障呢，那就是与这个呢真实义没有啊真的。正的这个观察，如实的观察，产生了这个能取所取，就是爱取了，有爱取现了，那么真正实实通达了道理了，如实观了，那这个爱取了就离了，可以啊清净成就正觉，那么这个就整个了三卷呢讲完了，顶仙观品里面这个见道顶加行，这个对峙，包括前面的这个嘞，所对峙的分别，这个说了，那说了对峙之后，那就是进入啊大菩提啊，这个要究竟成就啊，那么顶心观的对峙说了以后，就进一步揭示这个见到顶加行的自性，也就是特征的意思了啊，有什么特征呢？体性呢？是这样的了，跟我们讲实有自性的这个实有性呢是不同样的一个概念。现观品就顶现观品第六之二，就是第六顶现观，然后第二部分人三见到顶加行之自性，见到顶加行特征是怎么样呢？本身是如何啦？那就是自性的意思。这个又分两科，一科呢正说体性，另外一科呢就说这个显示的功德，具备的功德就是断德自在呀。先正说，这个见到顶加行呢，自性，思等一一中，彼等互摄入，一刹那忍摄，是此中见到，那么这里就是从，这个六度互摄显示 这个见了真理了，断了这个分别，有慧通达，一度容色诸度，说这个见到顶加行体系。前面在讲这个见到顶加行不转向不退转向，也有说顶加行的见到顶加行的一些事项，那么就是包括前面呢在讲三智的部分，也讲了一些大乘见到的时候这个断的内容，断的功德，那都可以呀，关联起来呀，去了解，去认识，这个帮助呢会更多了。那么这里呢，就依这个基本义来了解，来认识。那么从宋词里面呢，显示了，就是很明了啊。思等意义中，思等就是指六度了，涵盖了这个大乘行呢，菩萨所行都要修六度，这个度的话呢是翻译成中文了，这个呢，本身音译。原来印度的文词呢，梵文呢就是波罗蜜多，多是一个尾音呢，波罗蜜多，这波罗蜜多呢就是到度的意思了，六波罗蜜多就是六度嘛，直接来讲呢这个意思呢就是到彼岸，到彼岸，这我们没有解脱了，在生死轮回当中是此岸，解脱了，证得究竟，苦患者悉，乃至于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来究竟涅槃，这个就是彼岸的，这个来，建立。所以六波罗蜜呢就是六道彼岸的意思，那也就度的意思了，要度他，自度度这个自度啊，度他了，自利利人了，这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利啊就是饶益的意思，利益的意思，那么这个利益呢指向于这个觉悟，这个呢涅槃，所以种种的行动作为都是要自己也好，其他一切众生能够觉悟，不再虚浪生死，令这个呢智慧要升起清净，这个呢圆满，以及呢这个相应的众生呢世界呢和乐安宁，净土呢在这个友情当中呢建立，所以这个是主要方向，是佛法里面讲要这个利乐友情呢庄严净土，这利乐友情就是度啊，庄严净土也是度啊，利乐友情呢是从友情众生本身了，庄严净土呢是从环境了，就是环境到这个嘞生命得这个嘞清净圆满，得安乐自在，那这个是就度啊，要度到这样的程度啊，那么这个度呢思是其中一个，其他五个呢就是持戒、忍辱、精进、常定、智慧，到见到呢 就是这个一一中，就是分别这个六度里面，每一个度的这个事情，这个六度就是六道彼岸的方法嘛。什么方法呢？布施是方法，持戒呢是方法，忍辱是方法，精进是方法，禅定是方法，般若是方法，每一度都是能够趋向于清净圆满的方法。那么这个一一方法中，到这个断了分别所分别的圣者，那就是见到以后啊，大菩萨了，登地菩萨了，登欢喜地嘛。那么这个呢，彼等互摄入，就是每一度每一度啊，能够互为摄入。比如说布施，那这个布施当中呢，本身就有布施的内容了，这个方法了。而且的话呢，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以此类推啊。那比如说这个般若，那么从这个相色的关系来说呢，般若呢就有布施，有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其他五度呢都具有，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类方法功德。那么本身般若呢就是第五度了，般若度了，有般若度啊。这个一刹那忍色呢，一刹那忍色了就是这个见到的时候呢有十六刹那，十六刹那在前面讲过了这里只是略微提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一这个四谛啊，基础啊，范围啊，来这个说的。那么这个四谛呢，苦集灭道。那么这个苦集灭道呢，又分二类。一类呢是欲界了，一类呢就是色无色界嘛。所以从欲界观，那么就有这个苦法忍、苦法智，苦法忍、苦法智，这样两个了嘛。那如果是加上欲界色界呢，那就称为类，那就是类通了，类等了，它不是欲界了，它是三二界的范围啊，那就是苦类智、苦法智，苦类智、苦法智，就是苦类忍、苦法忍，那么就一个呢就有四个了，所以四四呢就有十六个人，十六个，就是苦法忍、苦法智、苦类忍、苦类智，就是一个人一个智，有这样的话呢八个人，八个智。忍的话呢就是契合了真理了，跟真理呢相符合，安顺嘛，那就是忍嘛。所以忍位的时候，忍家行的时候也说是安顺之意啊，就是与这个真理了相合了，相随呀，相应呢。那么这个比如说极地它有四个了，那就是极法忍、极法智、极类忍、极类智，这样的。那么这个十六心呢就是这样来安立了，八忍八智了。智的时候呢就是安顺真理了，然后呢这个要对治的见所断的烦恼断了，转向于这个呢如实正观。一这个如实正观呢通达了之了，有智慧行， 就升起智慧心性，就好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检验东西，这个人他是检验欲的，他有一个工具之后做出来了，那么先呢他要知道这个差异，然后呢找到这个差异所在，才能够治这个工具嘛。那么一治了这个工具以后就好了，所以这个玉呢一放到这个工具里面，哎一看，对了，是这个真的料，好的料，是个好的玉。那一放了进去，它不是嘞，那就知道啊，不是的，这个不行，或者这个嘞，是的，但是嘞，品质了不怎么好，那么就有这个嘞，这个抉择的力量，有抉择的一个作用。所以忍的时候呢是见到了这个如实正观了，那么就能够对治了，破除了原来这个迷惑错乱的部分。等到这个错乱呢迷惑破除了以后，那就会升起无漏慧，能够依会有正觉者，通达了吗？通达真理了，通达真实了。所以这个呢，在禅宗里面呢，就说开悟的人呢，就是已经开了眼，就是开了法眼，有则法眼，有则法眼就知道觉者，修不修啊？不用担心了。这个时候能够看得清楚路，知道怎么走，不是黑灯瞎火盲无目的，前面万丈悬崖呢也敢猛踏步往前冲，不会这样的了，能够知道回避，这不会跌落悬崖当中，所以就有智的力量，有这个通达理呀，真正实施契入了，那么它就有慧之用，那就是智，所以是正以后呢就是智，那么这个去入呢，就是断除这个对治这个戏论呢，那就是忍，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从见到体性上来说呢，这个是第一地法之后无间转入就到见到嘛，那么这个见到的这个点呢就是一刹那忍的时候，就是第一刹那开始在苦法忍，那么当然这个见相呢，这个经论里面说细节的时候也说过了，是以苦来见，以无常来见，以我来见，哪一个相呢都可以，那么这个正是第一位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初刹那的这个相应契合到真理，所以这一过就十六心呢，十五心见到十六心，这个呢讲了修道，那么从更完整的一些讨论里面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呢声闻里面的部分，这个十六刹那啦，过程之后修道中间有一个嘞跨度，近似的成熟，然后就二果三果四果。那如果是佛的这个观修啊，他前面修菩萨道呢是忍而不正，就是无所得了，大乘的殊胜三巧，不取真涅槃，那么到了成佛了，最后有生，就是补处菩萨下生最后一世呢，要来人间呢，度化众生，成就佛道，菩提树下呢顺利观十二因缘，观行成熟，那么见到的时候呢一座圆修，就是三十四心见修其缘，就是十六心见到， 十八星修道就是见以后就转入修啊，金刚预定啊，金刚预定是最后心嘛，那么就是说这个修道当中最后的这个九品，就是无间道，这个解脱道，修道位以后，它是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呢，相当于这个忍了，解脱道相当于这个智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它是在修道位上，在后面还在讲修道位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境啊，由这个见到的无漏慧遣除、消除、消融，所现起的烦恼啊，习性啊这些的，那么转为清净，就像这个经书里面打的比方一样的，这个炼经，初开始从这个矿里面取了金呢，放到火上炼呢。那么练了把这些石啊灰啊这些去掉了，那就得了初分的精，初分的精还不能够称用，就再进一步烧炼，经过好几卷的烧炼，每一卷烧炼这个杂质成垢的部分就少一些，到了最后呢，成垢杂质完全去尽了，纯金就炼到了，炼到了纯金呢，就是真正的金，这个炼的完成，就能够堪用做种种器皿，比如说打成这个金手镯了，打成一个金碗呢，打成一个金盆呢，或者把它铸成一个金龙呢，那都可以了，有其用了，可以了。那么修道位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磨得越来越细，磨得越来越细，这个是从名言上讲的，那从修正上来说呢，无正无修嘛，无可得嘛，无助修嘛，修无助嘛，就不是。这个有取着修，那么原来的这个惯性的一些这个妄动，错乱，它就减少了，最后完全消融没有了，那到最后就是大圆净智了，大圆净智性清净呢，印尽这个嘞一切事相嘛，那我们小范围呢。就是印尽天地了，那么从佛法来讲呢，世界无量无边，那么照一切这个现象，一切这个嘞，这个世界国土，智慧呢呈现，那这个就是修道的时候，它有个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是分九品呢，所以断的时候呢是无间道。正的时候呢是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九无间九解脱，这无间道是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就是正断就称为无间，从无间，那字面意思就是没有间隔的意思，没有间隔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大乘呢修正呢佛圆满的时候呢，就是三十四心，一座起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佛，那就是圆觉了，圆觉出无佛法时嘛，所以他是前面熏习之念呢成熟了，所以在一个契入因缘上，比如说看到花开花落，看到那个放弃了的城堡，这个嘞灌木啊树林呐、长起来呀、人烟呐、全部断了。或者是看到比如说这个人过了以后，那么这个花啦被踩的这个嘞残败，这个零落啦，这些无常的事情，这些因缘的事情， 啊，那么就发起道义，这个转向于这个圣观说圣观，那么他就是也是三世四行间这个进修啊一些缘，跟圣观又不一样，但是他这个修的时间短，广大行没有发起，那么就不是有佛的这个呢圆满，功德这个殊胜，所以这个读戒的人呢都偏向于寂静呢，不好有说法，你供养他供养，有时候这一心一下神通，就这样，那么佛的话呢，有这个周遍这一切法了一切现象呢，能够具足种种善巧，为众生揭示真实义，这个呢，观音缘呢，随机啊教化了，引渡众这个引导众生，那么这些的话呢，那佛的这个无量功德呢，有这个用，能够这样发起，缘觉发不起，也达不到这个样子，所以这里呢，就是指的在这个十六心当中，一刹那，就是苦法智忍，就是苦法忍呢讲的，所设之无间道嘛，无间道苦法忍呢，那么这个彼顶加行即此中之见道故，就是那个呢，就是顶加行当中的这个见道，言此中见道者，表示顶加行品中由一一度互摄六度而显见道，诸于品中则以余相而名见道也。讲这个见道的时候啊，前面一些地方都有，那么就有从不同的一些这个现象说，前面在讲十六仙这个见道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四谛啦为基本展开，然后再进一步结合大乘空性，这个十六心呢四谛范围啊这个观察觉得，所以以其中的这个相应的某一心呢，就显示了见道的功德，见道的特性特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从六度互摄的这个功德来显示见道的特征，就是见道顶加行之自信是这样的。那么在表示这个顶加行品中呢，就说这个一一度互摄呢能够显示，这个当然是有关联的，那么能够六度互摄它有两个部分了，一个部分呢是菩提心，那不发菩提心怎么会有意愿要修啊要成佛啦，那也不会有这个呢发起，所以啊要有菩提心。那么有菩提心六修六度因地菩萨即资粮呢就修啊，但是会不会具备有这个六度互摄的功德了，没有达不到，所以资粮位的呢这个兼修啊可以六度啊，内容深色，但是真实功德呈现一度就具备具足六度，还没有这个来生得起来，没有这样的作用发得起来，见到以后呢可以发得起来，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是，那就是空性慧，这两个都要有啊，有发菩提心那就起这个菩萨行，那就修六度， 然后呢，有这个空性慧，以无所得的这个方便证入，去入这个呢空性，证的无相，所以呢于相自在呀、啊，这个破相见空呢，不取不着了，那么一行发其他的五行，加上本行，就一行聚六行了。就不会说此是此啊，彼是彼啊，修布施了就是布施，修持戒了就是持戒，修忍辱了就是忍辱，不是。有空性慧以后，修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智慧。那么从相色关系来讲呢，这个布施的话呢，本身就是布施波罗蜜。就是这个行利益饶益有情的事，与这个这个身财呀、法财呀、内财外财呀，有舍心，不这个吝惜，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小气呀、贪爱呀、舍不得了，能够离这个贪爱心、密令心、依悲心呢，依这个悲愿呢，饶益利益一切有情，帮助一切生命，及其这个用心，这个就是布施本身呢，也有布施度啊，而且说了做这些种种，帮助众生的是愿助众生呢。能够啊离苦得乐，共证菩提，就是这种种之行呢、啊、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啊，没有这样的愿心呢、啊、那你就不会说了将这个布施之粮取向于呢究竟这个类果证圆成佛道，没有这个趋向呢，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有菩提心，要有愿心，跟愿心相应。就像我们世俗一般人，他做个什么事，他存钱，存钱要买个房子，他存钱，存钱要做个生意，他存钱，存钱以后他要买很多书籍，弄个图书馆，那他就有一个嘞。愿望祈愿在里面，所以有大乘心呢、菩萨心啊，这个六度呢才成为六度，不然你做了这么多善，没有方向，那是感人天果，或者是堕到小乘取现解脱，那这个就是嘞声闻果了。所以这布施成布施波罗蜜，就是要有愿心，要有愿心。那么这个就布施都有布施啦。那么布施都有这个持戒呢，就是这个菩萨呢，这个布施呢，心中呢常生慈悯，这个身口意业呢，不这个呢。夺众生之物啦，不这个伤害众生之命呢，不这个嘞与众生呢起邪淫，将护众生，爱护众生，所以这个离种种呢错的事情，离烦恼的这个行为，那这个就是布施而有戒了。而且这些种种之行呢，令自己啊清净呢，回向萨婆若，就是回向佛果了，回向圆满的佛果了，那这个就是布施度有戒度了，就是布施度有戒度了。那布施度有这个忍辱呢，就是说菩萨布施的时候， 那不是都是很顺的因缘呢？有时候你想布施给人了，人家还不喜欢，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饭给他吃，他说不合胃口，太难吃了，不要吃了，哎，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业起烦恼了？我都是要来帮助你，你还批评我，不理你了，嗯，下次不干了。不是，菩萨呢仍然心生欢喜，能够为接纳众生的骂辱，嗯，乃至于说这个这个甚至于有称打了也有啊，就也有啊，那么菩萨呢都能接受，就是正是要利益啊，众生呢在烦恼颠倒这个类错乱里面，就好像一个人他精神有点不太很好，那么他打了你几拳，是不是你就要把他打死了？那不是，而是想办法让他恢复正常，那么这个做布施啊，这些事情结众生缘呢，就是正是利益的事，所以有什么不可接纳呢？接纳这些事，所以心呢安忍，这个令一切这个善法因缘呢回向这个佛国，那么这个就是忍辱波罗蜜。那如果不是去向无上菩提，那也不是波罗蜜啊，有其行，其行不导向，不导向于这个究竟，那也不成。所以这个就有忍辱波罗蜜。那么这个布施呢，有没有精进波罗蜜呢？就是布施啊，比如说你布施一个众生，给一个衣服啦，给一些吃饭的这个食物啦，那个还是一个小的事情。那如果你要广饶益众生呢，众生无边无际，你要做多少啊？那又做更多，这样就要什么身精进心精进，坚持不舍，坚持不退，不为难，不怕苦，那么就是掌卷真善。而且自己这个布施啊，从布施一个人到布施十个人，从布施十个人到百个人、千个人，如果今生你这个修菩萨道修得很大了，你一个人就是，好像成立一个大公司一样的了，几千个亿了，那你要发一个心，都布施给他们去，或者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规范规则，众生呢有资具无忧，互相呢不欺凌不侵夺，那就是和乐了啊，那这个菩萨的这个布施呢广大了，那肯定布施呢这个精进呢它也是一个次第增善的过程，就是由小到大，由大呢就讲讲殊胜啊，所以这样的这个种种增加呢，一切回向萨婆若，就回向这个无上菩提，那这个就是布施而有精进波罗蜜，布施有精进波罗蜜啊，这个是相似的一个这个类部分。那么再有呢，相似的部分呢，就是跟这个禅定波罗蜜，就是布施啊，菩萨嘞一心一意就是要饶益帮助众生，不杂其他的嘞幻想，不杂这个嘞贪吝啊等等烦恼，专心专意，所以这个一心呢就与这个禅呢禅挪呢相顺，而成这个布施福报这些资粮，广作饶益呢有资粮品的一个帮助，令菩萨能够啊 容易啊，有觉有观，入粗禅；无觉无观，入二禅。这个离喜啊，这个入三禅；离乐入四禅，是这样的。那么由这个呢，就更广增散了，有力有能了，于他方世界种种世界呢，这个去做布施，这个将这些种种呢，都回向萨婆若，那就是布施度有禅定波罗蜜，那么这个布施的时候呢，第六个结合，那就是有般若波罗蜜，那就是布施正起这个当中呢，以无自性空来洞察，来觉照，觉照这个能施者，受施者，施之物，相待因缘而有，相待因缘显示，如幻如化来不可得，三轮体空，这个无所得观呢，跟布施呢相结合，所以正布施的时候呢，无布施可得了，那么不取二乘呢，以这个呢通达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为方向，这个当中就是布施度摄般若波罗蜜多度，这个是举个例了，其他还有讲呢，我们可以看大般若经原文都有，那么我们便捷一点呢，可以从经论里面去这个取折，像这个大智度论呢，大智度论里面那个解释的时候是81卷还是哪一卷，它就是有这个了，六度相摄品，就是六度的相摄了，在大般若经里面呢是有经文，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有解说，就细节的解说，那么真正能够限量呢，成熟了这个功德，产生这个妙用，那就是见到之后，在见到之后呢就可以了，所以见到的时候呢，菩萨就达到了一度摄六度，一度圆满六度，那么说行一度的时候都有六度，行持戒有六度，行忍辱有六度，行精进有六度，行禅定，行智慧都有六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修学呢，它也是一个呢辗转增上渐次成熟的过程，所以初开始哪里能够起这样的殊胜功德，有这样的妙用，没有，到了见到以后就可以了，有这样的功德。那我们作为初修的人呢，你布施的时候也如此作意啊等等，这个是方便作意，就是训这个功德呢去做观察，但是力量呢不到，就好像风中的蜡烛啊，这个小风啊吹一吹，这个烛光呢摇曳飘移不稳定，就是照路啦，照东西啊，都不明显，这路呢也就模糊了，东西呢也就模糊了，那么这个有真实功德了以后呢，那就是稳定了，那可以了，那么诸余品呢，这余相那就是这里不说的，只选这一个事情来说的，就是比较标志性的啊，其他的方面呢前面有说了，这个十六刹那心啊，大家也可以去看呢， 还有在一切相知当中，这个说到这个光，这个的范围，就是小所缘、中所缘、大所缘，这个范围，那也是另外的角度啊，结合起来，的一个揭示，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了。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见到顶加行的自心呢，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功德断德所显的作用进行揭示。归二，断德之在，那看颂了，颂里面怎么说的了，怎么讲的了，断德之在，那么这个断德之在呢，自由入狮子，奋训三摩地，观察诸缘起，随训即回逆。这个里面呢，结合起来一两个内容来说，这个呢，见到顶加行，断所执障，烦恼障，这个断障以后，直接核心的这个发起来就是断那个所执障了，那么就是这个，见到顶加行呢，在光慧相应这个三昧当中，有如是的殊胜功德。一个方面呢，是从定上说，就是能够入狮子奉训三昧。这个狮子奉训三昧呢，就是这个渐次的入禅定的意思，那么要从这个定啊退出来，这个就是入九次的定呢，那么就是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实无边处定、空无边处定、无有所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灭尽定，这个呢九个，那就菩萨有这个呢，根本的这个定光慧呢，善巧啊，妙用，在这个去入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观之前呢，修入初禅，然后呢入二禅，然后呢再观呢入三禅，这样彻底到灭尽定，又从灭尽定这个呢退出到非非想定，退出到这个呢无有所处定，依次依次退到初禅，然后从初禅出定，这个就是狮子奉训三昧，这狮子啊，这个取这个动物呢来做这一个比方，狮子啊，它这个很快的一个速度，奔跑啊快，那么它在奔跑的时候呢，它先啊这个身一退啊，然后就往前这个呢越了，那么这个就是狮子了，这个活动呢，那就比方说这个进退九次地定是这样的，那么普通呢要这个定站呢除啊，在声闻法里面来讲呢，它是具解脱阿罗汉呢会达到的事情，但是呢没有这个呢大乘的菩萨这个定的自在， 在后面还有超越定的这些了，那么声闻里面呢就难了，他入九次的定，那么证了大阿罗汉以后啊，那么他定障呢就破除了嘛，所以他可以这样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入九次的定，入到灭尽定是这样的，然后从定出啊，那么大乘菩萨呢？就四字奉宣三昧后，后面讲的超越三昧这些，都有这个呢，具足都有具备。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这个观慧上来讲，观察诸缘起，就是观察缘起，观察因缘法，这个缘起呢，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最基础又最核心的道理。以前有专门对这个做介绍了，就是依这个佛说大乘道感经，说缘起，说因缘，那么我们作为入门的时候，归佛法身呢，要学真理了，怎么学嘞？学缘起，缘起懂了，道理通了，那么就可以啊，结合事项，结合生活当中的种种，以及对应到我们内在心里面的种种情况，观察因缘，了解这些事项的关联，那么就会改变原来呢固化性的认识，盲无目的的方向，可以启用。那么这里讲缘起呢，就是从这个十二因缘说，就是结合生命因缘，这管得缘起了，讲世界啦，讲友情啦，都有讲，那么这里呢就，这个谁说了，十二缘起，谁训即回逆，谁训就是，训的十二缘起，回逆呢？就是反说的十二缘起，就是一顺一逆，前面是随，后面是回，前面是顺，后面是逆，随顺十二缘起呢，那就是顺的生命流程的一个观察，回逆的十二缘起呢，就是倒推的意思，到往前推这个缘起的事实，缘起的现象，比如说谁缘起，次第这个宣生的来说了，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那这个是随顺的十二缘起了。而且从生命流程里面来讲，这个十二缘起呢，无名为什么缘行呢？就是说以无名为一，这个呢在进一步，就升起了这个行，就是以之为缘了，那么以行为缘，以行为一的这个事情，顺的这个发展，随的升起，那就是那时，所以就是这样辗转辗转的，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那不是说，这个好像，无名攀附，缘到了行，行攀附缘到了，这个识啊，一个这个主动的一个呢作用，而是说以这个为一呀，无名呢起了。 起来以后呢，就引发了后续的现起行，行现起来以后，后续又引发了现起了实，是这样的。这个缘呢，它有攀缘呢，这个一缘啊，这个现呢，这样的意思了。那么这个是性的部分。那要是回逆呢，就是生依于什么有，有的话依于什么呢？依于取吗？老死，何来老死呢？老死依于有。行是怎么来的呢？行依于这个嘞，依于这个嘞，无明，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是就回逆的部分，那么这个随性回逆呢，都是有两重，一重呢无明灭即行灭，行灭就实灭嘛，这个老死灭呢，是什么灭？就是生灭嘛，生怎么灭呢？有灭吗？有灭生就灭了吗？有怎么灭呢？爱取灭了，是这样的，这个回逆。所以这个的话都是有两重的啊。那结合四谛呢，那就是四谛十二缘起，生命这个呢关联性的展开，是一个纵向的。这个十二缘起呢，以这个四谛的范畴来说呢，那是横向的，那就归入于苦谛，归入于这个极谛，归入灭谛，归入道谛，是这样的，这个是一诵呢，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嘞基本的部分。那么具体呢，下面再讲啊，依常含来解释。见到顶加行断障相之后，又说见到顶加行正习彼加行之余切思根本定时安住狮子奉训什么地于后得位观察缘起顺利也。那么这个常刊里面呢对这个颂啊这样解释，就是说见到顶加行呢一路见到，就是断障，就是有这个顶加行呢，它有那个慧啊升起，十六心呢见到修道嘛，那么就断除见所断的这个所知障烦恼障，那这个见到的时候也会断这个见所断的烦恼，那就是烦恼障呢，以及呢断这个见所断的所知，就是前面讲的能所取四十六种，这个障相呢除了。那么除了之后，这个再说呢又另外的角度说呢，就说见到顶加行呢，这个证入真实，在做观修的时候，那么这个余切思呢它有这个嘞不同的这个阶位当中，位置当中所做的事情，所行的事情，其中呢就是在根本定时，就是光慧呀、无所得啦、香气的这个掀起的时候，那么就是住根本定了，无所得观了，安住狮子奉训三摩地，就是能够啊有这样的出入九次地定的殊胜之力， 厚德字呢，就是厚德位，就是进了到正观呢之后，那么随这个境呢现起，或者再进一步随这个观行，就是思维啊，观察缘起顺逆也，那就是进入正的真实以后，再起观修啊，观行啊，这个后的位呢，顺逆观十二因缘，十二缘起为无名行识名色六处臭受爱取有生老死，其中从无名缘行，乃至从生缘老死，是杂缘品的顺缘起。从老死由生起，乃是行由无名起，是杂染品的毁逆缘起。那么这里就结合的说，从这个基本呢展开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啊是佛法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初学初修接触的时候啊，觉得一说就十二个，名相也多，这个内容概念呢，有揭示，在理解上又觉得好像语言不详的样子，好像又不是很把握到的样子那么实质上呢，基本概念里面揭示的时候，这个是部分的主要的一个呢解说，内涵解说。你要是多思维多观结合起来，那就丰富了，也就能够对应的了解到这个十二个概念。所以这个十二个概念呢也是基础，如果结合这个生命流程呢角度不同呢，那又有说刹那的十二缘起和生死流程三世相续的十二缘起也是很多。不过呢初修啊初学了都是要从这个来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名相首先你要知道，有的人呢记不住啊也不要紧，记不住你多看嘛，多思维嘛，一个一个了解嘛，了解的透彻一点，然后再把它综合起来，名义上来讲呢，这个无名呢，就是指啊，不通达真实，于生命啊，于事实啊，不明了，迷暗为性，就是一团漆黑了，不甚了了啊，就是无明呢。这个行啊，是指业行的意思，就是种种业行会有这个趋势，有这个力量推的这个生命呢现象呢往前，有无明呢这个发起啊，那就取着业行，要不了之嘛，就是随业飘零呢，随业飘逸嘛，随业飘逆，生生死死，不得自在，所以这个行呢就是业的造作的意思。这个识的话呢就是了别，认识，那么这里的识了别认识呢就是由业行呢升起相应的认知取着，那就起识了，那么这个识住其位呢就去向生死，结生相续，就是下一个生死了要开始，那么这个呢 心识呢，就是随这个父精母血合合，就是投注到这个父精母血里面。那么一进入这个阶段以后，那就是明色了。明色的话就是精神物质，精神物质呢合合在一起。明的话明言嘛，那么这个精神界的东西呢不可翻比，它不是物质的东西，所以是以概念呢来说的，来解释的，叫名言呢，实色，所以这个就是名色位，名色之后呢就是六处啊，六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处，六根呢就根处，六根处，初开始注入这个父精母血。它只有两个根，一个呢是物质的，就是生根嘛，还一个呢就是精神的，那就是意根，这个时候还不会有差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成长，就是六根呢显现，就是主要在头部嘛，所以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头很大了，生下来之后渐长，长得很快，身子就开始大了，手啊脚啊就长了，头啊相对要小一点，定型呢早就定型了，所以最开始一成熟一成长呢发育的主体部分呢，就是这个脑啊，大脑，那么这个只有生根，因为这个眼睛还没有分布的伸展出来，耳朵啦、鼻子啦、舌头啊，这个嘞，眼、鼻、舌嘛，四个嘛，那这个四个一差别性的显示了，六根就具足了，六根俱全了，所以就是。有这个六处，六处成熟，再到了一个时间呢，生下来，生下来这个有处，那就是根了，那有境就是四相境界，这个就会有合合，就是相处了，那就是有处位，处的话呢，就是接触啊、接纳了、处变呢。这个就是处啊，处之后由这个合合生变呢，它就会有这个嘞觉受性的领纳，有些嘞它就是排斥，有些嘞它就是要粘附粘住，有些呢就是中心的，也不推不舍的，不取不舍的，所以这个就是领纳的受，所以这个领纳的受呢，它会带来呀生命体的这个进一步的反应呢、好的受啊，他就想啊，比如说小孩子要吃糖啊，你给他糖吃他笑啊，把他糖夺走他会哭啊，是这个受。这个爱的话呢，就是要阶段性发展呢，是指很明显的，就是男女爱升起，那就是爱欲，爱欲就起了这个，人的话二七，女的二七以上，男的二八以上嘛，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十四啊、十六啊是这样的，女的发展快一点，男的发展慢一点，那么这个。取呢就是依爱升起，就是追求种种追求，由这个贪欲引发追求，就是要追求啊，做种种事啦，成家立业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种种造作诸行呢就会 开始，那就是下面的第一，接下来这一个就是有。有的话就是由这个取，由这个取着追求，造作种种若善若恶之业行。这些若善若恶之业行呢，会招感未来的生命，招感未来的生命现象。这有生死业吗？那么这个招感呢，在将来成熟的时候，就是后面续生，那么就是生，有时候就是生，就是相应的五蕴升起，后面的一个五蕴升起了，那么这个就是生。这个生了之后，那就不会停的了，它就会有变化了，这个变呢就是老死，就是有老死位，那就是生之后，这个生命升起，升起之后，这个呢，无常啊，变异啊，辗转变化了，那就是老死。这个是基本义，那么这个要多了解，多了解，那么才会这个结合到其他这个部分关联的，要认识，要说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才关联起来。所以这里呢，那就是说了见到位之后的这个菩萨啦，在根本住根本定位的时候，有定的一些力量呢，自在了，入四指奉行三昧。那么后的位的时候，可以随观察了，虚拟观察十二缘起，是这样的。